网路啊，所以我们预备信息呢，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不是特别看现场的人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网路上面嘛，对不对？我相信现在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聚会。但而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的提醒却是，当我们分享了之后，它就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期许自己能够讲得更加的准确。然后能够对所听见的人生命是能够 有所帮助的。好，那其实今天这个信息哈，这个我也要提醒自己哈，就是这个我们受老牧师影响不要太深，我一个信息变成两个信息变成三个信息，然后在写的时候发现哎呀再写下去要变四个信息了，然后就觉得不行，今天一定要把它讲完哈。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做基督徒辛不辛苦？辛苦吗？辛苦吗？累不累？哎，对对对，不做基督徒辛不辛苦？
更辛苦。
更辛苦。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基督徒生命旅程，我们整个系列我们是五个步骤。第一个是我们从这个得救为起点，对吧？那虽然说是起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好，我们生命是继续不断的在得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的神。那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会经历重生跟得胜的过程。重生所指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但是重生跟得胜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在悟性上知道我们是要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认识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那我们重生，我们盼望在和三大教会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建立这个观念，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其实它就是真理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与真理的生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领受这个生命，这个真理与圣灵的种子之后，就在神所量定的环境当中，让我们有各样行道的机会，有各样被操练的机会，有得着各种经历的机会，那使我们能够因行道而进入到一个新生命开展的过程。就是你的生命是要越来越丰富嘛？这件事情是怎么丰富？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进入到神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的环境当中，而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宣告的是，我们要经历的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还是失败的过程？得胜的过程。在什么地方得胜？对，在你的生命里面要不断的得胜，而你的生命能够在这样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增长，就是主的生命渐渐的丰盛，那他见兴盛，主我见衰微的过的这件事情在你生命当中成为真实，那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这就是一个生命炼净跟丰富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成圣跟得荣其实就是前面这些事情的累积所产生的结果。你要怎么样成圣？其实就是你生命不断的得拯救，不断的这个在这个当中能够经历生命的更新，就是不断的重生，然后不断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们在这世上就会看到我们渐渐的趋向成圣，而成圣其实就是渐渐的走向完全，而这个完全的生命进入到永恒里面，这就是我们得荣得奖赏得基业的。你要说它是本职也好，要说它是职也好，就是拿这个来去跟上帝来去换，或者说这就成为我们 得荣耀得神的奖赏的一个原因或是一个依据，那这也是我们荣耀生命的本质，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奖赏。但是我们得着这个奖赏之外，我们还会得着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就是我们在永恒当中，那么这些在世上我们基督生命它是被隐藏的，它的荣耀是被隐藏的，到了天上就以荣耀能够被天地万物所认识的方式显明出来，并且因着我们有这基督生命的 实质，我们能够与主同坐宝座。那我们从圣经给我们有限的资料里面，我们知道既然要与主同坐宝座，除了同得尊荣之外，就是要与主一同管理嘛。管理什么事？管理神在永恒当中更广阔的国度啊。所以我们在今生其实越来越多的，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都会发现地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存在啊。现在有一派的科学家越来越的这个说法越来越强势，或者是越来越被认同，就是地球非常有可能是宇宙间唯一存在的，就唯一存在人类的一个星体啊。那当然有没有其他的受造之物，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啊，但是确实只有人被创造成这个样式。什么样式？就是按着形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并且被赋予这样的期待。什么期待？就是要与主同坐宝座，要与他一同管理在永恒当中的国度。好，这个是顺道提一下。那我们今天盼望跟弟兄姐妹把成圣跟德荣能够分享完哈。那因为时间很有限，今天还要播饼，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为我来祷告啊。因为其实每一个点要深入的讲的话，其实都会需要花蛮多时间的。但盼望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明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以你的宝血遮盖洁净，主也求你的圣灵运行，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按你的旨意来传递你的真理。主也为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主让我们预备好自己，不论是在现场或者在线上，让我们一同领受这得胜得荣这样一个成圣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该追求的是什么，好让我们就是快跑跟随你，单单的来追求那永恒的荣耀。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求你的圣灵动工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讲成圣哈。成圣是什么呢？成圣其实就是完全啊，它的原文其实就是完全哈。那么成圣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是上帝的命令啊。啊，成圣不是一个选项。所以我们有需要成圣的必要性啊。我们有没有常常从用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啊？我们都觉得上帝是爱嘛，对不对？但上帝是爱呢，我们就会觉得，所以神就按着我的步伐，我想要的状态，或是来预备我，这是一个路线啦啊。但这样子其实会让我们的成长会受限制。而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在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选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也就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里是不是更讲得更清楚？照我们的是圣洁，所以我们在什么事上要圣洁？一切所行的啊。所以要成圣，要圣洁，这不是一个选项哦，这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我必须要渐渐的进到完全的地步，进到圣洁的地步。但后面我们会讲，但什么是神所说的圣洁啊？好，那我们来看成圣的意义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成圣的意义它是源自于一个称义的地位，然后渐渐形成我们内里的清洁。罗马书二十八章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因为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再看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请。哎，对不起，哎，好，那应该是弄错了。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啊。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边又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一个被称为义的地位。那我们得着这个地位之后，我们要让神动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真正成为圣洁啊。称为义的地位，我们再一次，我再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称为义的地位是被视为无罪的人。但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问题，有吗？其实是有的，只是我们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圣洁就是真正要成就于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也就是从被算为无罪的到真正成为完全啊。所以做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哦，你是我们是站在神救赎的恩典上被神称为义，但是我们的生命要渐渐的改变，到后面这神的义成为我们生命的成分，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啊。那其实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的话，有一天你会怀疑你所信的，因为它会变成一种口号，一定会变成这样。你会觉得我这样子活，然后我却要说服自己我是好的，我是义的，但我其实明明就不好。那你会产生内在冲突，你的信仰其实这样很容易会瓦解。这就是为什么听到而不行道就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碰到挑战就会倒塌，而且倒得很快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成圣的命令，这个命令它的一个对我们的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愿意去遵行这个命令，才会让我们的信仰变得真实，它才不会变成一个口号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圣洁就外在行为表现而言，很难有绝对的标准，对吧？因为同样一个行为啊，那在不同，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人的理解里面，就有不同的定义，对吧？好，我们讲不同的国家就好，你比一样的动作哈，它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啊。你知道我们很喜欢跟人家比大拇指吗？这个叫赞嘛。但是我忘记哪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这个是骂人家最脏的脏话。有啊，对啊，就你比赞是骂人家，这个反正就是最糟糕的，就是你跟他比赞。好，所以我说，清洁不是在于外在的标准，而是在于什么？内里生命的清洁跟良善。那神给他的仆人的期望是什么？忠心、良善、有见识。忠心良善是一个前提，而有见识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议题。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内里清洁良善之后，我们有多少的见识智慧，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但是如果没有清洁良善，那么力量越大，影响力越大，伤害越大，对吧？好，那么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观念哈，就是圣洁的意义是在于内心的清洁，也就是我们的根如何。根是表达我们生命深层的信念，我们所信的，表达我们内在的生命实际的状态。而这个内在生命实质的圣洁，是由这个根，从这个根基而发的事物就都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心的根源是圣洁的，那你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就都是圣洁的啊。那这也是呼应到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啊。那我们很喜欢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自己，对不对？但是你这样激励自己还有一个风险啊，因为你的心如何，你认不认识？其实 不确定知道，对不对？这句话 是确实的，就是说这个人是看外貌，人神是看内心，所以我们只要内心清洁就可以得神的喜悦，这是完全准确的。但你内心到底清不清洁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一生的过程当中要越来越被神炼净到清洁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如果内心的动机不圣洁，那么即使外在表现一段时间 看不太出来，但是恶果它是必然会显现的。那当然第一个显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的里面 啊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真正进入到一个越服事越喜乐越服事越甘甜或是越信靠神越有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的过程，我们越信越愁苦，越信越悲伤，越信越难过啊！那你像我们内心的痛苦种种的挣扎，它应该是一个过程，但其实我们如果在一条对的路上，我们应该要能够明白这是为什么，上帝在做什么，以及在我们寻求的时刻你应该会认识到，那么我们应该要越过这些难处的那条路在哪里啊？其实应该是会慢慢认识的。如果我们一直在同样的循环里面，那么其实我们就需要警醒，那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盲点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啊？好，那么内心的清洁与否它的标准是什么？你要用什么来判断你内心洁不洁净？其实有很多啦，但是标准答案叫做基督的真道嘛。好，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都更快，对不对？能够这个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破开，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要用神的话来去对照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心中哪些是我们灵的，哪些是我们的魂的，然后包含肉体的。啊，就是什么是己的想法，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想法，什么我在难过些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去处理我的难受，我要与主同定十架的是什么，什么是上帝要我学的功课，什么是要减少的，什么是要增加的，这一切都是用神的话来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对照。那你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习练的通不通达呢？就是在于你要难过多久啊。习练的通达呢，稍微通达一点，你睡一觉你第二天就，或者说你睡觉前你就明白，只是你心里面心情上还要有一点程序，对不对？那还要这个无谓的挣扎两下，那你习练的通达你就知道，好，要好就是这条路，没有什么好挣扎的，我就顺服在主的正道上，求神给我力量帮助我，那么我们就会好得很快啊。好，那么清洁与否的基准是基督的真道，那与基督真道不相合的，其实因为它的本源就不是出于基督的，不是出于基督的就不是清洁的，所以不是出于基督的，你的内心就自然就难以洁净。也就是我再讲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接受的不是基督的真道，你接受的是别的，那你接受别的它本来就不洁净啊，你接受了不洁净的，你的心自然而然就不洁净啊。就好像我们在录音，我们都会有一个说法叫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啊，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有很多很多可以调，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录的实在是太糟糕，你其实出来的还是有限啊。好，那么第一个神圣的意义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是有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要的是内里的清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成圣就是天父的完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应该很熟，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什么是圣洁的定义？我们的父就是圣洁的定义，所以有像天父一样的生命就是圣洁。而耶稣基督是父神的显明，对吧？人看见子就看见父，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面前，所以学习基督就是学习父神，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道路。 所以我们再回应到为什么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看见子就看见父，而父是一切真理跟圣洁的根源啊。那天父是完全的，我们就要学习完全。这里的完全原文是长大成熟，合乎最高标准的啊。所以这个你知道当一个人是追求最高标准的时候啊，这个追求就是一种充满了自信跟自豪的追求，就是说我虽然我知道我不好，但是我的不好的标准是因为我跟完全相比较。我们不是在比烂哦，比烂通常都是很没自信的比法嘛，对吧？我们是带着一种尊贵的期望，因为我是要得着完全的，所以对，没错，相较于完全，我永远都可以继续不断的成长，相较于神性情的丰盛，我永远都可以更多。这也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圣灵的果子在这段描述当中后面说，这一切事上是没有限制的，就是你可以极尽所能的去追求圣灵的果子，圣灵的生命啊。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要学习基督就不是只学习一点点，而是要学习到成熟的基督的生命，也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基督生命的丰盛啊。所以跟你旁边前后左右跟他说，我们要学习的是基督生命的丰盛。丰盛的丰盛，或者是基督丰盛的生命，好不好？应该是基督的生命要在我里面很丰盛就对了，要很多，好不好？不要只要一点点啊，不要说我只要有一点点基督的生命就好。不是不是，不行，这样不够。这也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你要在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基督的生命啊。所以天父的完全就是基督生命的成熟，就是基督生命的丰富。那这也是天父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一个具体方向啊。所以你怎么样像天父完全一样，就是在你的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丰盛啊。那我们成圣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圣呢？那圣经其实也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要用水借着道将自己洗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要成圣还是要用真理来洁净自己，但是要真的让真理在生命当中发挥关键而且快速的作用，最要紧的首先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运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操练以真理对照人的心，对照自己的心。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如果没有经过操练，我们很可能就是好像来面对神的话，却有很多出于老我的诡诈。而这个诡诈就会产生两种反应方式，一个叫逃避，一个叫做弯曲错谬的理解啊。就是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老我的原老我我的老我，我们就是把上帝的话打折扣，或是觉得啊没关系啊，或是用别的来去使得我们好像暂时不需要面对这件事情啊。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益处，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快速的往前进。如果我们都说我们要快跑跟随主，对吧？快跑跟随主怎么快跑？ 一个礼拜七天，每天都在教会工作十五个小时，这样是快跑跟随主吗？如果这样能够让你的生命快速的改变，那你就是在快跑跟随主。快跑跟随主的定义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快速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知道生命的改变，我们常常都知道需要忍耐等候，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忍耐等候变成我们闲懒不结果子的借口。这个我们自己要去辨别，你是想要因为自己想要多舒服一点而不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想要立自己的意义，至于不愿意放下，不愿意舍己，还是你是真的在神面前很真诚的用尽了力量，但是仍然要忍耐等候，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许多的无奈感。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就是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是拦阻上帝工作的事物。为什么这句话对我而言，我听是听了好像也懂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变成我生命的真实，我用不出来，当我用的时候我没有力量。难道神的话是假的吗？不是吗？那为什么在我身上没有果效？难道上帝遗弃我吗？难道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吗？不是，对吧？那必然是有一些事物拦阻了我们生命改变前进的步伐。而那是什么？许多时候拦阻我们的不见得是你很显然的问题，反而是你认为的对的事情，这是拦阻我们能够前进的一个常常最关键的事物。我很喜欢一个说法，因为蛮多人用这个观点，但我们要互相提醒，就是其实真正拦阻我们得着最好的不是错的事情，而是次好的事情，或是看起来就是差一点点对的事情。我这样说够清楚吗？那拦阻我们快跑跟随神的，往往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很显然的恶，而是我们以为我们可能这里面有七八分是对的，但是我们想保留个两三分，或是我们没有看见在这里面，我们就讲直接一点叫包藏祸心，包在里面，使得我们不愿意放下这个，使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事物。那当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诗人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他才会在诗篇139:23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那这里诗人祷告求神鉴察他，神鉴察我们不是上帝不知道嘛，对不对？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求神鉴察我们，试炼我们，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错误的心思意念是要被破碎之后，我们才会看见，或是才会发现原来那些是错的。其实每一个人在服事的过程中都是这样，我们会因为服事的经历而产生了这个阶段我们的一些理解跟定义，然后当我们再一次的发现我这样理解的时候又触礁了，又不行了，我们又会生出新的理解出来。这个过程是好的，它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让它更宽阔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尽可能的让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能够理解明白到神更开阔更广阔的事物。好，那么人要了解自己的心，往往需要经历破碎才会知道自己的境况，才会看清楚自己实际的状况，才会在神面前真正深深的依靠。人要真的自己柔软下来之后，才能够正确的面对圣经的话，才会有没有拦阻的一种快跑跟随主的认知跟力量。所以我们慢慢在这当中操练，其实我们慢慢就得到一个结论，反正我难过一定是我也有问题，如果我难过很久，那可能我的问题就很就 比重就更大了。对，不是不能难过，每个人都会难过。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也难过了，对吧？耶稣是难过，他与我们一样，他跟我们有的感受他都会有，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要作为一个圣洁的人，作为一个有属神能力的，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木头人，你不是要变成一个没有感觉的人。反过来是你的心里面是敏锐的，你都知道，但是你的心很宽阔，你都能够容纳接纳，可是你能够知道方向是什么，又能够在真理上不妥协，这是上帝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这在人性里面是做不到的。好，所以这是出于神的。好，所以成圣的方式，第一个是要用水借着道把自己洁净，把自己洗净。那么第二个，我们同样一点，我们就讲到，那要洁净什么呢？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两面，一个要洁净行为，一个要洁净内心。雅各书四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好，神的道在我里面应该要有作用，对吧？那要产生什么作用？外在的，就是我们要能够使我们的手洁净。手洁净就是行事为人能够洁净。我们如果要亲近神，我们就要愿意洁净自己，愿意改变原来的错误。那么另外一部分，亲近神，那么内心的洁净，这里是以心怀恶意来去表达。心怀恶意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两个想要的，有两个王，两个要侍奉的对象。那圣经当中最清楚让我们知道，就是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内心清洁的现象就是你会有专一的追求。其实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的第一个问话就是，你们要什么？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一定会碰到软弱疑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常常的回过头来问，在神面前问，就是林总理啊，你要什么？你在神面前你要什么？如果你真的要的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讲信息嘛，对不对？然后查好圣经，又到处跟人家辅导，所以那观念都很清楚。但是当我们心里面乱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重新厘清，说那我要什么？当我再一次想清楚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就能够再一次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再一次坚定地走在我知道我要的事物的那个方向上。这个因为要说服事的年日，其实可能就是说，我都半开玩笑说，因为我们出道比较早，其实服事的岁月也是蛮长，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当中，要讲挫折、哀伤、痛苦，想东想西，好，我不知道别人啊，但令田师母知道，我是真的想很多，其实是真的想很多，但感谢神是最近七八年比较不想了，终于想明白了。人性是这样，你碰到难受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觉得辛苦的时候，就会想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嘛，对不对？就会想我何苦何必呢，对吧？我又不招谁惹谁，说实话我又不欠谁，我又不是做别的不能过生活。然后回过头来把问题重新回到我跟上帝之间，与其他人无关，与其他人无关，然后我们就才能够重振我们的心，我们重新来去继续在这条道路当中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内心清洁炼净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够看待所有的事物，都晓得这就是出于神，为要炼尽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在这当中就会渐渐的愿意感谢着领受，而不是咬牙切齿的领受，不是呼天抢地的领受，不是在那里跟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不对？好像上帝对我们特别不公平一样。 好，那么如果回过头来讲，如果我们又想着天上的又想着地上的，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必然累积种种的痛苦在我们里面嘛。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肉体的是和属灵的相争的嘛，天上的是跟地上的不相合的嘛。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雅各书吗？对，我们要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那么再来，我们讲要成圣的路径，就是要顺从圣灵，穿上新人。加拉太书5:5，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以弗所书4: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成圣，就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要倚靠顺从圣灵的，并且我们是要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加太书5:1-5那一段呢，是保罗告诉加太弟兄，要称义不在乎受割礼，不是律法上的义，而是圣灵动工在我们里面的义，是神的义。并且呢，但是这个义呢，它其实有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不是现在立刻得到的。如果现在可以立刻得到，就不用等候了嘛。我们是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这个义就是生命里面的义，是圣灵一点一点在我们里面做成的。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信。信什么？信基督的真道，信神的应许，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想清楚，或者说要很确定知道我们在盼望什么。你来信靠神，你在盼望什么？盼望什么？盼望什么？我们如果期望圣灵动工，宣告我们的信心，但是盼望的其实是地上的事情，神会不会回应你的祷告恳求？可能会哦，可能会哦，但是是不是摸着神的心？不一定哦。是不是上帝要给我们那最好的？不一定哦，不一定哦。那么神的意，如果我们要的是地上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很难让上帝的意做成在我们里面，神的圣洁就难以在我们里面丰盛。那穿上新人，也就是在行为上是按真理而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乃是按照主的旨意。新人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就是父神的样式，就是真理仁义圣洁的样式，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带领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那么神自己他更是这样生命的极致，对吧？我希望大家那个建立这个观念能够越来越明晰。好，那再来，我们要成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要殷勤的侍奉。好，我跟大家补充一些经文，因为这个我昨天下午就要给同工大纲，因为要请同工帮我做 PPT， 但是我后来还继续的在写，我写到今天早上还在写。罗马书12: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提摩太后书1:5，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 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服侍主。但服侍主有一个关键叫做心里火热。服侍主是一个我们知道要做的事情，心里火热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要有的状态。如果我们服侍主却心里不火热，那我们其实就是行在律法中。但是律法能不能帮助我们？可以。我们坚定的服侍主，但是应该要求 要看到的是，因为我们侍奉神，而我们的火热再一次被点燃起来。如果我们长久在一种服侍却没有心里却不火热，那我们是需要处理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塞住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个地方，我强调两个字，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怎么样的殷勤？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是什么意思？我们有分内的事跟分外的事，对不对？分外的殷勤是什么？除了把你该做的事做好之外，不是你的责任的，你要不要殷勤？要。如果想到这里，你知道我看到这一节，我这一次分外这两个字突然跳出来，我心里突然觉得，那我也没什么好讲的，对不对？我也会觉得，上帝啊，我做那么多事情，说起来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是我很爱做，对吧？然后比方说我就算做两边教会牧师甚至三边教会牧师，我只要顾好自己的教会，这是我分内的事啊。但我为什么还要弄这个诗歌创作大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对那些来找我们的人很有负担？为什么还要关心到台南那个地方？今天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姐妹跟我说，她要祷告我们去那边开拓教会。还有花莲，在网络上问我们在花莲有没有点。还有之前在台南已经有很多呼声问我们还有没有在那边要开分会。所以我们殷勤服侍主，好，不单是分内的事，还要愿意做分外的事啊。所以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傻傻的跟上帝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呢一段时间看起来给自己找很多麻烦，现在看起来好像呢歪打正着哈。就是我跟上帝约定说，上帝，我不惹事，但我也不怕事，反正到我面前的我都认是出于你的。哦，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啊。哦，那你又知道我们愿意做的人的话，那个来找你的就会越来越多啊，对吧？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也发现，哎，感谢主，当现在上帝有一些心意真的要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过去所种下的一点一点的种子，现在全部都发芽结果。你知道我们在跟 YouTube 那边谈那个沉浸式音乐的合作吗？他们现在要很认真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个诗歌创作大赛。然后你知道他找的录音室技术的最核心的人，就是以前我在台南带的乐团的年轻人，现在也要40岁了。我们在那个时候两三年的时间，每个礼拜天下午3点开始，常常是绝对第一个练到吃晚饭，那是基本款。如果有特会的时候，有要预备聚会的时候，常常是练到晚上11点、12点哦。当然那时候年轻还弄得动，现在真的没办法。而那两三年这样种下的情谊，中间也发生很多事情。其实我之前我跟他失联了10几年，但重新连接上之后，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是，围绕在那个 YouTube 那个 leader 的人周围，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人啊，很奇妙啊。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再来看经文，路加福音1章75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诗篇29篇2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这两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用公义来侍奉他，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也就是我们要以圣洁公义献给神，这是侍奉的实质。而我们要献给神圣洁和公义，我们是要以侍奉来成就圣洁，也就是你侍奉的目标是什么？是使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圣洁公义。而你侍奉要献给神的是什么？就是你在侍奉的过程中，在你生命当中生出来的圣洁和公义。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侍奉的实质，或者是认识到神悦纳或不悦纳的是什么？我们侍奉神，神真正要悦纳的是我们这个人。好比在会幕里面有那个香坛，对不对？香坛之后就是预表圣徒的祷告，然后进入到至圣所。神所悦纳的是那上升的烟啊，是经过火燃烧之后的香气。所以我们侍奉神，神悦纳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所以神悦纳我们的侍奉，就是悦纳我们在试炼当中向他献上的感谢跟赞美，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不是看事情的结果，而是看过程。但过程是什么？过程是看你的生命在这当中是什么反应。我们如果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知道，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献给神这些，其他外面其他的成果也好啊，种种的，那个就叫做外面的事嘛，那个叫地上的事嘛，那个叫上帝的心意嘛，这个叫神让我们去经历的嘛。而这也是神透过这些事情能够再一次回过头来激励我们的方式，那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在这条路上却会看到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行的路上都滴满了脂油。这些事情都要应验在那些真正跟随神、晓得要以圣洁来侍奉神的属神的百姓的生命历程当中。好，那么我们晓得神喜悦我们柔和谦卑，喜悦我们内心清洁，喜悦我们专心求天上的事，喜悦我们听命顺从，因为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喜悦我们有一种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神喜悦我们里面存着良善怜悯，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到神面前，我们把这样的心献给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成圣的道路，是我们侍奉的果子。好，我们成圣终于讲完了，其实也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就点一下德荣。德荣是什么？德荣就是得基业、得奖赏、得冠冕、得称赞。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就我们今天读的主题经文，都要从哪里做？心里做。像是给谁做的？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谁那里要得着基业为赏赐？从主那里，不是从人那里，对吧？我们所侍奉的是谁？主基督。然后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督徒的人生旅程，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将来的赏赐嘛，对吧？我们要的就是得赏赐的盼望。 而我们要好好的认识我们该盼望的是什么。如果不认识神给人的盼望，那我们要不然就是追求错东西，做了许多在永恒当中没有果效的忙碌跟愁苦，要不然就是我们没有认真追求该追求的，导致虚度光阴，感觉虚空跟哀伤。好，那神所应许的基业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叫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然后是存在哪里？存在天上的。天是连于哪里？连于我们的里面的，连于我们的心的。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就晓得，那所以一切会朽坏的那就不是了，一切会玷污的，会玷污的就是会受外在环境影响的，那就不是了，一切会衰残的那就不是了，然后跟一切地上的那也不是。好，那都不是，那我们要追求什么？好，那我们要认真的省察审视自己，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有多少其实它是会损坏的，是会受环境影响的，会被玷污的，是会衰残的，是地上的。好，那我们要盼望的基业是在生命里面，并且是在天上才会显明，是与神同在荣耀的生命。我们能够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原文就是活着的盼望，是因为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并且当我们真正进入到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边所说的，就是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我们真的进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情况，会进入一个情况，就是你内心的盼望跟确据会越来越清晰，会越来越明确。好，好，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得基业，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从主得基业，也是在他里面得基业。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备的，所预定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基业就是耶稣基督把基督给了我们，对不对？基督，我们在五至七要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是一个荣耀的位分，是先知、祭司、君王三者合而为一的位分。而基督的生命，或者说基督的这个位分，是本于基督生命荣耀的本质所得的位分。啊，所以从主得基业，这告诉我们，我们得赏赐的决定权跟得赏赐的标准是在于主，就是神是主设立了要得赏赐、怎么得赏赐的这个标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基督耶稣的真道，要去明白基督耶稣所喜悦所要的是什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基业就是主自己的生命，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按着神的心意，为了得到基督去做一切的努力，包含什么？将老我与主同定十架，忍耐等候自己以及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常保清洁敬畏的心，并且愿意为了保持这个心去付所需要付的代价，愿意遵行神话语而愿意对人饶恕，愿意不为自己求，愿意不为自己辩解，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跟教导来扶持帮助量在你身边的人。好像很多，对不对？会觉得很困难吗？会觉得很困难吗？其实合在一起，其实圣经讲得更清楚了，就是活出基督真理的生命。每一次我们就去思想怎么样才是神所要的。那再来，我们对于得荣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照自己生命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好，所以哈，你若功夫不好哈，你以后跟上帝怪说都是那个中立牧师教的不好，有没有用？没好啦。还好是这样，不然我日子就难过了，对不对？我再说一次哦，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你要做成你生命的功夫，对不对？那要做什么功夫？要去好好的想一想。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就表示你所做的会有火的试炼，留下来的是金银宝石，被烧掉的是草木禾秸。我们有的时候哈，会比较容易落入一种很沮丧的想法，就是觉得啊，那我会不会以为我做了很多，就被烧一烧剩下一点点？让我告诉你一个你会得安慰的消息，每个人都只剩下一点点了。不是吗？我就讲啊，钻石五克拉很厉害了吧？五克拉有多大？四克拉是一公克哦。你要多大？你要两吨哦？想太多了。金银宝石的生命本来就是 不明显，但是它的价值是在那里的。所以生命里面的含量很多时候它是在关键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平常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能不能够活命，能不能够救人，就是看那一点点在平常看不出来的东西。所以不要灰心，有一点点就很厉害，就很不容易。你要花多少的功夫去成就那一点点？比方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比以前要温柔一点？有点多大一点？也不是太大，对不对？但是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有没有比以前多有智慧一点？有。很明显吗？很显然吗？也没有啊。但宝不宝贵？宝贵。容不容易？不容易。你要被烧几次才生出这一点点？我们不要，就是说草木禾秸它就是又轻看起来又多，对不对？然后烧一烧就都没有了啊，剩下灰烬，风一吹就随风而逝了嘛。好，那最后我们要讲，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荣？我们要祷告，祷告为了什么？不是祷告要得荣耀哦，祷告要知道你有荣耀，要知道这个盼望。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很多时候我们的灰心沮丧就是源自于我们没有真的知道，没有真的知道。我们如果真知道，我们就会在盼望里面喜乐的去忍耐现在的辛苦。好，最后我们要与主同作王的荣耀，就是得那不能坏的冠冕。那虽然讲三个不同的冠冕，但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冠冕，只是用三个不同的方式去描述。第一个讲有公义的冠冕，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二个是生命的冠冕，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然后我们有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前书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羊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所以三个面向描述的是同一个冠冕啊。所以公义的冠冕说明这是公平的冠冕，也说明这是奖赏在里面有属神公义的人。而神的公义所指的仍然是神的生命，是成圣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追求成圣，要有成圣的认识。而生命的冠冕说明这奖赏是生命里面的，要有荣耀的生命，而后能够得着荣耀的称赞。然后这个荣耀生命的显明是需要各样的试炼来去成就的。然后最后所说的就是你的侍奉是能够得着这个冠冕，它是永不衰残的，是荣耀的啊。那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成圣跟得荣的盼望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经历神所量给我们在世上，并且我们既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跟随，要追求，我们要得着的这个清楚的盼望啊。好，那我们今天要擘饼，每一次的擘饼我们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爱，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也要再一次确立一件事情，当我们领受了主的救恩，我们是从罪恶当中被买赎回来，买赎回来我们就归到哪里去？归给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仍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从本来属乎罪的变成属乎神的，从本来受律法，从受罪恶的辖制，受魔鬼的辖制的，我们变成要这个遵行，要做义的奴仆啊。我们不仍然不是说哎呀你得自由了所以我要干嘛就干嘛，不是，我们要一个清楚的认知，是我是被主买赎回来，要成为他的儿女啊。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